第39篇，蒙召的动机和力量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三一神对待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乃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完整的团体人。我们如果要进入创世纪这末了的部分，就是神呼召的部分，我们需要记得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不是三个分开且完整的单位。他们在神的经纶下来是一个完整的团体人，神是把他们每一个当作完整单位的一部分来对待。他们的经历不是三个分开个别的经历，乃是一个完整经历的各方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蒙神呼召者完整经历的第一面。这一面完全是显示在亚伯拉罕的一生，这是相当基本的。亚伯拉罕的一生是蒙神呼召者完整经历的第一面的例证。他的经历开始于蒙召，经过在交通里凭信而活，以至于认识恩典。在亚伯拉罕你的经历里，他首先是蒙神呼召。我们看过，神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发起的，他乃是由那呼召的神发起的。因为神的呼召不是由蒙召者，乃是由那呼召的神发起的，所以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，并不是从蒙召者这方面开始的，他乃是从呼召者那一面开始的。亚伯拉罕能答应神的呼召，他所凭的动机与力量来自神自己。那么这个动机与力量是什么呢？我们若仔细地查究当时那个情形，我们能够看见三件事推动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：神的显现、神的呼召以及神的应许。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，第一面乃是神的显现。若是我到你那里去，那是无关紧要的事，因为我算不了什么。但若是美国总统私下去访问你，那你会非常兴奋，你会整夜睡不着觉。那么到底是谁来访问亚伯拉罕呢？是荣耀的神。使徒行传7章2节，斯提凡向逼迫他的人说，荣耀的神向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。除了行传7章2节斯提凡的话之外，圣经没有别的经节说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当斯提凡说话的时候，荣耀的耶稣向他显现，诸天开了，他看见耶稣在荣耀里站在神的右边。斯提凡所以放胆为主寻道，乃是正因为他们逼迫他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耶稣。人们用石头打他，但耶稣向他微笑。因为主向他显现，所以遭受逼迫对他来说是件容易的，甚至是大喜乐的。那个逼迫无法与在荣耀里之耶稣的显现相比，因为斯提凡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中，所以在荣耀里的耶稣向他显现。若没有这样的显现，他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难为的。同样的原则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以神亲自的显现来访问亚伯拉罕。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处在加勒底强烈背景的影响之下。加勒底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属鬼魔的，加勒底是属鬼魔的地方，满了鬼的地方。在约书亚记24章2节说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原先侍奉别神，他们拜偶像，而在偶像的背后乃是魔鬼。加勒底所在之地叫做米索波大米，米索波大米的意思是在河的中间。根据地理，米索波大米领域的界限是两条大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和 底格里斯河。在这两个河的中间有一个大平原，那就是米索波达米斯平原。加勒底是米索波达米的一部分，这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所居住的地方不但是满了鬼的地方，它更是被两条大河所围困的地方。人要离开这样一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，但因为有鬼扣住它，又有河围住它，那时候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，人必须走路。那么亚伯拉罕如何离开加勒底呢？因着他的背景是这样的强，神就向他显现，好使他从那地出来。这乃是一幅图画例证，说出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。我们从前都在加勒底，所有的少年人都需要认识，每一所初中都是加勒底，都是满了鬼，有许多学生是小鬼，卖毒品给你，设法把你往后拉，说你怎么能跟我们不一样呢？你如果想要跟我们不一样，那你要往哪里去呢？有两条大河把你困住在这里，所以你必须和我们在一起。有时候丈夫是妻子的鬼，有时候妻子是丈夫的鬼。就对属世人来说，一个青年男子结婚就进入了鬼的领域，一个青年女子结婚也是一样。想想看，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一个青年女子，这女子的背景不简单，她有一大堆的亲戚朋友，都是属鬼的。如果这青年娶她，自然就落进鬼的领域。如果她来找我，我会对她说，不要以为这青年女子很漂亮、大方、和气，你必须查看她的背景。你不但娶她，你是把她全部的背景都娶过来。你和这样有属鬼背景的女子结婚，你就会发现你是在加勒底，那里的鬼会扣住你。但是神已经拣选这青年人，不要以为他相信主耶稣并得救是容易的，这不是得救等着上天堂的事。不，在圣经里，得救乃是蒙召离开你的背景、领域、环境，你需要从其中出来。我们已经看过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乃是向他传扬福音，这个传扬有一部分就是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。假如你是亚伯拉罕，你要怎么办？在撒拉的背后可能有许多鬼，这些鬼是不会同意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。这就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原因，既不是天使，也不是尊贵的人，乃是荣耀的神亲自来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个显现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，激动亚伯拉罕接受神的呼召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，他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。主耶稣只是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他们就跟从了他。有许多年我不明白这件事，这个小小的拿撒勒人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跟从我，他们就跟从了他。我非常不明白这事，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这位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耶稣乃是一道大光。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都是被这大光吸引，当耶稣看着他们并呼召他们时，他们就被他吸引。表面上呼召他们的是一个贫穷的拿撒勒人，但事实上耶稣就是荣耀的神。同样，荣耀的神在鬼的地方、被大水所围困的地方向亚伯拉罕显现。同样的原则，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也都有过耶稣的显现，这不是发生在外面，乃是发生在我们深处的灵里。虽然我们可能忘掉我们得救的日子甚至年份，但我们绝不能忘记，我们在深处看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向我们显现，我们遇见了他。这是得救的真正经历，得救就是蒙召 在主耶稣向你显现之前，你觉得要成为真基督徒非常不容易。你的背景、环境不允许你和别人有分别。然而有一天，他向你显现了。哦，那在荣耀里活的耶稣向你显现了，那就是你的蒙召，也就是他的分别和他的拯救。借着这样向你显现，他就呼召了你，拯救了你，并且分别了你。亚伯拉罕有同样的经历，神的显现强烈地吸引了亚伯拉罕，而这个显现就是亚伯拉罕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。你若想想看亚伯拉罕的背景和他的处境，你就会想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吸引和激励，他绝不可能接受神的呼召。神的呼召的动机和力量的第二个因素是神的呼召。神不只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而不向他说话。当神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呼召了他。神向亚伯拉罕说话，呼召就是说话。听见神的说话不是一件小事。我们得救时都经历过耶稣的显现，当他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他向我们说话，这是神圣的说话，这是在灵里的说话。我们很多人都能够见证，当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在深处觉得主耶稣向我们说话。或许当你是个学生的时候，主耶稣临到你，并且问你说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啊？你回答说，我在读书，我要得学位。主又问你，得着什么啊？为着什么啊？你回答说，为了将来好过好的生活。之后主又问，然后呢？你将来又如何呢？对另外一个人，主耶稣的说话并不相同。主会说，看看你的罪有多么的黑，多么的坏，多么的可怜啊。有的人回答主说，别来搅扰我。主就说，我爱你，我要救你，你不知道我是耶稣吗？我要把你从那可怜的光景中救出来，你不愿意接受我吗？对另外一个人，主耶稣说，你不知道我是那活的一位吗？我是唯一能给你永远生命的一位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听见过这些话，不是从传道人的口中，乃是从活的耶稣的口中。你记得当你蒙召得救的时候，那位活的耶稣向你显现时所说的话吗？那些非基督徒，包括自称是基督徒的，不会有这种经历，他们反而认为这是迷信。但这不是迷信，这乃是荣耀的神临到了我们，向我们说了话。亚伯拉罕能说，不要对我说这是迷信，我听见过他说话，他说，离开你的本地，这话不是来自我的父亲或我的妻子，这是荣耀的神说的。请诚实地告诉我，你没有听过耶稣的说话吗？我不相信得救的人会再一次的失丧。虽然得救的人会退后，会软弱，但他绝不能忘记耶稣的显现和说话。他甚至会说，我不信耶稣了。但是主在他的深处会说，你怎么能说你不再信我了呢？你绝不能忘记他向你的显现和说话。有很多年轻人问我，真假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呢？他们都声称自己相信耶稣。我能给的最好答案呢，是真基督徒有耶稣的说话，而自称是基督徒的只有得着道理的传扬。一个真基督徒至少有一次在他的深处直接听到耶稣借着活的灵说话，那个说话就是使我们都能接受神的呼召的力量。接受神呼召的动机和力量，第三面是神的应许。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大多是应许。如果神说，我不是要搅扰你，我是要拯救你，那是应许。如果他说，我爱你，那也是应许。他对我们所说的大多都是应许。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说了什么呢？首先， 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，也许你想这不是应许，但这句话还是应许。当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，就还是着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地方。不然的话，亚伯拉罕会说，我若离开了本地，那我要到哪里去呢？神有一个地方为着亚伯拉罕，甚至要他离开本地的命令也还是应许，就是美地的应许。亚伯拉罕能说，神命令我离开本地，这意思必定是他有一个地方为着我。神告诉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，那必是一个应许。神的应许乃是一个激励，叫他离开本地。在创世纪12章2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。这话与亚伯拉罕的背景是一个对比。在巴别有许多宗族所组成的邦国，亚伯拉罕活在那种气氛中。当神临到亚伯拉罕，告诉他要离开本地，亚伯拉罕也许在他自己里面说，成为邦国的事又如何呢？因此神应许要叫他成为大国。神又说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这个与巴别也是对比。当人在造巴别塔的时候，他们是在设法传扬自己的名，但神在他的应许里似乎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不用传扬你的名，我必使你的名伟大，你不需要形成邦国，我要叫一个国从你而出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叫他成为大国，这个大国就是神的国，包含旧约的以色列国、新约的召会、来世的千年国以及永世里的新天新地。在千年国里有两部分，属天的部分和属地部分。属天的部分是诸天的国，过去和现今世代中的得胜的都要在这一部分与基督同皇。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，由将来的犹太国组成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国、新约时代的召会、要来的千年国以及永世里的新天新地，都包括在神应许亚伯拉罕所要成为的这个大国的里。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名为大。除了主耶稣的名之外，地上没有别的名比亚伯拉罕的名更大。亚伯拉罕是这大国的父，他是以色列国的父、召会的父、千年国的父以及永世里所有蒙救赎者的父。这是何等的大国！神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，那么这个福是什么呢？这个福是神创造的福和救赎的福，包括神所要给人的一切的福、神的自己以及今世来世神一切的所有。加拉太书3章14节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福至终乃是所应许的那灵，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。因为那灵就是神自己，所以这意思就是说，神应许要将他自己当作福赐给亚伯拉罕。神不仅应许他自己要成为亚伯拉罕的福，也应许使亚伯拉罕成为地上万国的福。在他的呼召里，神从亚当转到亚伯拉罕，这是说他已经放弃了亚当族类，但在他的应许里，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，又从亚伯拉罕转回到亚当族类的万族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首先，神从亚当转到了亚伯拉罕，至终神借着基督又从亚伯拉罕转回到受造的族类。在这个新的转向里，我们都被神得着了。表面看来，神已经离开了我们，转到了亚伯拉罕，然后神似乎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不仅将我自己当作福赐给你，我也要使你成为福赐给亚当族类中一切可怜的人。亚伯拉罕，让我们回去吧， 我们可以说神做了一个回转，借着这个回转，外邦中一切蒙召的人都被召聚了来。关于我们对于犹太人的态度，请让我说一句话，永远不要苦待犹太人。神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们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们。在这里，他们和他指明复数和单数的人。你如果读历史，你会发现，在已过20多个世纪中，从尼布甲尼撒毁坏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，凡是咒诅犹太人的国家、人民、种族或个人，都受了咒诅。但凡是祝福犹太人的，都蒙了祝福。在历史上，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死得像希特勒那样惨。希特勒这样惨死，就是因为他咒诅了犹太人，以至于他自己受了咒诅。今天美国这个国家帮助以色列国，因此美国必定在神的赐福之下。这不是我的意见，这是根据创世纪12章3节神的应许。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读到创世纪12章2到3节，我没有得着什么启示。这些经节好像硬骨头一样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他成为大国，要赐福给他，并且使他成为祝福。我不明白神在说些什么。但是经过了许多年之后，借着加拉太书3章的帮助，我回头读这些经节，我才明白创世纪12章2至3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乃是他向亚伯拉罕传的福音。神应许的3项，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赐福给他，使他成为地上万族的福，乃是所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。神应许的内容正是福音的内容。首先，福音的传扬开始于这些话，你们要悔改，因为诸天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我们看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大国，就是这里所说到的诸天的国。其次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乃是那灵，那就是神自己。在福音里，我们当为国度悔改，我们需要相信好得着永远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在那灵里。按照加拉太书3章14节，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，就是所应许的那灵，乃是福音的福。这福作为第3项，乃是为着万国，因为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含是他永远的目的，神永远的目的乃是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。神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，并且要赐福给他。国度是管制以代表神的事，而福是灵里的形象以彰显神的事。我们都要借着主灵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这需要我们有重生的灵。有人会说，为什么创世纪1章26到28节首先提他的形象彰显他，然后才其他的管制代表他呢？这个原因就是在那里我们看见神起初的目的，但因着人堕落了，人必须先悔改才能回到原初的，所以在福音里管制在先，形象随后。在原初的目的里是先有形象后有管制，但由于人的堕落，在福音里次序就倒过来。神永远的目的、应许、福音和成就内容都是一样的。神永远的目的有2项，形象以彰显神，并管制以代表神。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先提到国度，是为了管制以代表神，然后提到福，就是形象以彰显神。在福音里，信徒首先是为了国度悔改，这个悔改是为了管制以代表神，其次我们接受永远的生命，而这个接受是为了形象以彰显神。神的应许的成就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， 我们也看到同样的内容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有神显出来的样子，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。启示录四章三节说，那坐在宝座上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一和十八节，我们看见说，整座新耶路撒冷的光辉如同碧玉，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全城与神显出来的样子一样碧玉。这就是说，在勇士里，全新耶路撒冷都要彰显神。此外，在勇士里，新耶路撒冷里所有得救的人也要与神一同作王掌权，这是管制以代表神。我们在蒙召得救的时候，虽然不关心神的管制和形象，但在神的呼召和说话中，我们的深处领会这些事乃是含事在内。我们在得救以后就知道需要在神的治理下，这就是国度，就是管制，并且在我们里面的深处会有一个感觉，我们得救以后必须荣耀神，这就是形象以彰显神。可是我们在得救以后，我们许多人大多遇到了一些错误的传道人，告诉我们许多错误的东西，就把我们从神的目的岔出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已经被恢复到他原初的目的。我们这一班真正蒙召的人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接受了神的呼召，连同他的说话和应许，现在是在他的国度里代表他，并且有他的形象彰显他。